既然说到投篮啊，那我就来选一个人。正经队以第17顺位选择卡尔安东尼唐斯。
完了，你把我的人选走了。
哎，你们真觉得唐斯可以进全明星吗？
可以啊，今年森林狼首先战绩应该是比我们预期的，就可能比我们几个人预期的差不多。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觉得比我预期的好吗？比跟我预期差不多，甚至比我预期还差一些。
就可能比一般人往年对森林狼的印象要好一点，是不是？
森林狼战绩好吗？
我跟你说吧，森林狼现在跟湖人一场都不差，好不好？森林狼现在跟湖人和达拉斯独行侠是战绩一样的，你说这个战绩好不好？以森林狼的标准来说，真的是好。
你这么一看还是真的还可以啊。如果是以这个战绩结束的话，应该是进入非外卡赛了， 对吧？
而且森林狼也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球队之一啊。一度过去两个星期，一度是五个首发全部确诊，就是首发一个人都不剩，就这样还撑到了现在这个西部这个第九啊，其实是并列第八的位置，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确实，唐斯今天打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森林狼战绩啊也是有所进步，但是他这个位置啊，他这个中锋的位置啊，或者说替补前场的位置啊，竞争还是太激烈了。有另外两名中锋啊，我觉得唐斯应该是比不过的。如果我们把这两名中锋今天漏了话，应该是会被
会被喷的是吧？
哎，诟病的是吧？会被喷的。
其实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啊，我应该选东部那名中锋的。但是呢，第一是出于这个观赏性的考虑，唐斯可以有更好的拉开空间，技术也更好一些。另外啊，我想把我最后一个东部的位置啊留给一个另外一个东部球员，我怕你们不选他，所以我必须得留出这个位置。这两个因素啊造成了我在这里选唐斯。
而且呢，唐斯啊今年其实个人数据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这个24.5分、9.1个篮板、3.6个助攻、1个抢断、1.1个盖帽，同时呢三分球的手感又回来了，就是场均命中2.4个三分球，42.6%的三分球命中率，那这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好的三分的命中率了。那投篮命中率51%，作为一个这三分射术，这个以三分见长的大个子来说，这个投篮命中率也是非常的出色。所以我觉得唐斯22岁、23岁的时候都进过全明星了，今年球队战绩不错，而且个人数据也不错，那还是有机会值得进全明星的。开花队以第18顺位选择波特兰开拓者达米安·利指导·利拉德。
你这个怎么开始跟阿木学了？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吗？
哎，你别搞错了，这个利指导最近可是不是瘦死了骆驼啊。利指导自从这 CJ 受伤之后，球队战绩的确是不行了，但是个人数据还是有非常大的
球队战绩太拉胯了，而且利指导的数据跟他往年的自己相比也是远远不如啊。我怎么觉得你应该选另一个东部的小后卫呢？你也非常喜欢啊，怎么把利指导选进来了？
哎，你别着急啊，我接下来是连选两个，我先要肯定要选资历更深，对吧？全明星经验更足，这个利指导，而且利指导也是啊，瘦死骆驼比马大，对不对？而且过去这两个星期吧，其实不仅是两个星期啊，我看一下过去一个月，你们猜利指导场均多少分？整个赛季场均24分，过去一个月场均多少分？
场均32分。
过去一个月啊，场均31分，4.5个三分球，6.1个助攻，可不可怕？吓不吓人？
但是你能告诉我他的命中率？
对，而且你能告诉我他们球队的战绩是多少吗？
命中率42%，还行。其实利指导一直都不是命中率非常高的球员啊。那过去去年的场均28.7分的赛季，命中率45%；在之前一年场均30分的赛季，命中率46%。所以命中率的确是比之前低了，但是得分的爆炸性、三分球的产量回来了，跟赛季初的利指导完全是判若两人。你们俩觉得利指导今年进不了全明星吗？肯定还是进全明星，对吧？
对，进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应该是在最后那一波。
哎，
我觉得是在最后那一波，而不是在中间这一波。
这我们现在都选到每个人的替补了，那差不多就是就最后这几波的球员了。而且这全明星，你要考虑到 这个球员的隐藏天赋啊，这球员的篮球外的属性啊，我选了一个立指导，不仅是选了一个球员，我还选了个指导，我还选了一个可以来当 DJ 搞说唱的，对吧？半场结束直接舞台中央 rap 就唱起来
那你怎么不选伊巴卡？
开花队以第19顺位选择亚特兰大老鹰特雷杨吹杨，所以我的这个阵容你们现在看
出来
了吧？
我知道是什么阵容，开花我抢答，叫做哑铃型阵容，要么是超级大的大中锋，要么是超级小的小后卫。
什么叫超级小的小后卫啊？我这就是外线可怕的超远距离，再加内线两个大山，这太可怕了，两个大山在里面抢板，其实就是恩比德一个人在里面抢板就好了，我约基奇都是拉在外面做这个传球的，然后库里利拉德吹扬过了半场就扔，有的时候不过半场也可以扔，就跟去年全明星一样标中场三分球。而且啊，吹扬其实在我这边啊也是属于今年的个人非常优秀的发挥，被球队战绩拖累的，而且球队现在也基本上是受到新冠的影响非常严重，最近几场比赛这整个首发阵容，这整个所有上场的阵容，亚特兰老鹰啊就三个你觉得是 NBA 水平的人，吹扬、雷迪什、卡佩拉，而雷迪什和吹扬都是最近刚火的，
对，而且
除了这之外基本上都是那种短合同的临时工。
对，我看赛后报道，吹扬就是说他去那个球队训练的时候，就集合的时候一看球队里面只有三个人他能叫出名字，就其他跟他上场的人他都不认识非常夸张。
没错啊，所以但是除了新冠之外呢，其实本赛季老鹰啊开局也是非常的慢热，现在我们刚刚说了凯尔特人战绩很差，16胜19负，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老鹰15胜19负，这东部是第12名啊，这跟我们印象中的这个西决老鹰离总决赛只差2场的老鹰还是有非常大的天壤之别。但是吹扬的数据那真的是职业生涯非常亮眼的一年，可能跟第二年不能比啊，但是 27.3 分，职业生涯第二高了，9.3个助攻，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高的水平。但是他的投篮命中率之前大家一直诟病比较多的职业生涯的投篮命中率现在上来了 45.5， 职业生涯的最高，三分球命中率 36.8， 职业生涯最高。所以啊，这个吹扬今年球队战绩差，但是他的个人的表现还是值得全明星的考虑的，而且他也是非常适合啊，非常善于跟内线、接柄扔空接的，所以有他在啊，这观赏性超远三分、推快攻、跨半场的长传，再加上空接都有了。
正经队以第20顺位选择骑士队加兰德。
哇，真的你这个选的好。
其实我当时说给东部留一个位置啊，就是怕你们不选加兰德，那我在这个地方既然已经到最后两轮了，那我就把他给选了。那加兰德啊，如果说吹扬是球队战绩拖累了他的个人优异发挥的话，那加兰德绝对是自己发挥的也很好，也有很大进步，同时球队的战绩啊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那这一支排名东部第5的骑士队啊，绝对是值得一个全明星的，那他们的老大加兰德我认为就是这个全明星的人选。本赛季 19.5 分、 7.3 个助攻、3个篮板，而且把骑士这一堆看似就是有些人可能之前都放弃打球了，乐夫对吧，全部
马尔卡宁
整合在马尔卡宁整合在一起啊，当然不只是加兰德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加兰德的带头和他的这个进步有目共睹。
没错，之前我们聊过骑士队还挺多的，就是今年骑士的这个爆发赛季啊，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加兰德的发挥啊，包括内线这个莫布利以及阿伦的双塔，包括他们的这个角色阵容啊，乐福啊，
卢比奥刚刚，
还有非常可惜的卢比奥，
刚刚赛季报销，
包括塞克斯顿不用出场了呀。
但是加兰德真的是在这支球队里面作为一个毫无争议的球队核心，应该是值得一个全明星的位置的，所以这里我还是比较欣赏你这个选择。而且在我这里啊，加兰德也是我的全明星人选之一。
没错，也是我的全明星人选。所以 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庆祝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十大爆发球员，至少加兰德压对了职业生涯第一次全明星，阿莫
莫兰特压对了职业生涯第一次全明星首发，
也是第一次全明星啊。
对，要打就打首发，
是不是首发这个还没确定、啊、
要进就打首发，
但是行，算你算你首发。接下来阿莫连选两个，你的球队就完整了。
那我剩下两个名额、啊、都是东部球员，
需要我给你推荐吗？因为我不能选东部的，但是我东部还有人一定要选进，
想选是吧？
如果你们没把那个人选进全明星，我这真的非常的难过。
开华，我肯定不需要你推荐啊，你推荐的人我都是，对吧？我最不喜欢的人是吧？我们俩的这个篮球哲学是完全相逆的。
交易吗？我现在能把我手上的一个东部的人交易给你吗？我要选，我要换你的
那
个选秀权。
可以啊，你把那个，对啊，你把恩比德给我怎么样？
那你再开玩笑吧，我可以把吹阳换给你，我重新选一个。
那你已经来不及了。阿木队以第21顺位选择夏洛特黄蜂拉梅罗鲍尔
啊，那你还是选到了鲍尔，这是让我长舒一口气。我真的以为你们会把鲍尔漏掉，我想说这我吹鲍尔吹了这么久，结果没被三个人都没选他，那太说不过去了。
对，说实话，鲍尔应该还是比较值得这个位置的。就刚才我们说森林狼的战绩好啊，说这个骑士的战绩好啊，今年黄蜂的战绩也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是排到了东部的第七名啊，19胜17负。这个拉梅罗球今年的这个数据啊，包括对于球队的贡献啊，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一度在这个我们玩的 Fantasy 啊，这个篮球经理人里面、啊、都是排名前几名的，非常非常夸张，甚至是前一前二他的数据，对吧？本赛季场均 19.7 分 ,7.6 个篮板 ,8 个助攻，还有恐怖的 1.9 个抢断，非常非常的高效，非常非常的全面。
包括现在他的范特西数据啊，也是在东部后卫里面仅次于哈登跟吹阳排名第三。
没错，我觉得鲍尔也应该跟加兰德一样，实至名归，应该会是今年的这首次进入全明星的人。所以这么看来，我们十大爆发又压对一个、啊、拉梅罗鲍尔。而且呢，其实这我跟阿木关于鲍尔和穆兰特之争已经是这争了很久了，但是现在这个感觉两个人都有希望啊，都是有希望第一次进入全明星。但是我就一直觉得、啊、这两个人其实现在感觉风格其实越来越这个明显了。我觉得莫兰特是一个更好的攻击手，对吧？阿木，你这点承认吧？就是莫兰特他的这个进攻，首先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进步之后啊，进攻更加多样化了，进攻选择也更多了，进攻的爆发力也更强了。但我觉得呢，鲍尔一直是一个更加全面的球员，就是在传球组织上、策动队友上更加优秀，防守上也更加优秀。阿姆，你这个同意吗？
所以说鲍尔就是基德，这个莫兰特呢就是罗斯，是不是这个意思？
基德好像差微差了一点。
是谁？
基德，贾森基德。
不是，莫兰特是谁？
莫兰特是德里克罗斯、
哦、
或者艾弗森，或者高佩威少都可以。
莫兰特啊，我觉得莫兰特最近打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一直是有一点，我一直想拿出来说，就是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莫兰特在场和莫兰特不在场，这球队的防守真的是判若两人。莫兰特缺闲的那段时间，灰熊居然能从联盟倒数第三的防守变成联盟第一的防守，你说这能不能说明问题？绝对说明问题。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今年就在场和不在场的，就是他上场和下场的这个数据，莫兰特今年在场上，灰熊队每100个进攻回合，对手啊可以得 115.8 分；莫兰特在场下100个进攻回合，对手只能得 104.6 分。就是他在场上，对手可以每100个进攻回合多得11分，这种场上场下的防守的差别，作为一个球星啊，我应该可能在联盟找不到另外一个比他这个防守还差的。我来看一下吹阳啊，
不，关键你看莫兰特换下去的是谁，对吧？基本上莫兰特下场的时候啊，灰熊这边的后场是会有梅尔顿的，这个梅尔顿的防守能力在后卫线里面啊，我认为也是基本上联盟前十左右的水平，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那吹阳啊，以这个防守差著称啊，在场上对面是115.7，在场下对面是108.6，差的是7.1分，也没有莫兰特这么夸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莫兰特的防守确实是需要加强的， 但是能有没有拉胯到特雷杨这个水平啊，我觉得那还是没有那么差，对吧？
对，有没有特雷杨这么差，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数高阶数据也真的是只能是讲这个故事的一个方面嘛，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出了这个莫兰特在这方面的提高啊。但是回到鲍尔本身啊，鲍尔本赛季首先个人的数据有了这个爆发性的增长啊，而且更重要一点，我觉得他是让自己的队友变得更好，对吧？这个布里奇斯在鲍尔的身边那吃饼吃得太爽了，已经是打出职业生涯最高效的赛季啊。那如果布里奇斯不是因为这个新冠的缺阵啊，是不是他也有机会进入全明星的讨论啊？或者说是不是阿莫
他应该还是差的有点远
啊。好了，我还担心把你剧透了，因为现在我们三个人中只有你还能再选东部的球员了，我担心说你最后一个藏着憋着大的招就是迈尔斯啊，让他来全明星的舞台扣一扣。
阿木队以第22顺位选择米尔沃基雄鹿，朱霍勒迪。其实我这个阵容选到越选到后面，本来我是想玩个票的，越选后面越发现，哎，我这阵容还挺强的，对吧？所以选到后面我就感觉要认真一点选了。最后我选这个霍勒迪啊，基本上是给我这个球队啊，非常强的这个球队啊，画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句号。是不是
你这自我评价可够高的呀？
你的这个霍勒迪的选择，首先我就跟你说，如果你要是最后我们选出来的这24个人，你要让我猜谁是最终是没有进入到 NBA 真实的名单，我觉得最概率最大的应该
首当其冲是吧？
对，虽然我喜欢字母哥也喜欢雄鹿啊，但是霍勒迪真的不一定对得起这个全明星的位置，说实话。
你别担
心，
我之后还会选一个更加首当其冲的。
正经你那已经没选定
了。我觉得霍勒迪今天打了没有任何问题啊。首先他今年打了30场比赛，场次肯定是够的。第二，他的数据场均18分 4.5 个篮板 6.6 个助攻，这都是比去年有所进步的。而且他的命中率啊 49.9%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效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位觉得霍勒迪进不了啊。雄鹿这么好的战绩，对不对？有一个字母哥带一个霍勒迪，今年可能米德尔顿有点危险，因为米德尔顿还是有点拉胯，对吧？但是霍勒迪我觉得是值得进入全明星的。
最主要的是阿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部还有一支战绩非常好的球队，现在一个人还没入选呢，他的当家球星绝对比霍勒迪更值得入选。
但这跟我没关系啊，我这里是必须要选满东部，我西部已经没有名额了。
阿姆，我告诉你，
这个西部的问题是你们选的出来的问题啊，对不对？你们非要选什么唐斯，还要选什么
利拉德？
唐斯绝对也比霍勒迪值得入选啊。
对啊，利拉德是不是也比霍勒迪值得入选呢？对吧？
值得上去。
你们把西部跟西部比，我们只能东部跟东部比，对吧？你们找一个谁比东部比霍勒迪更值得入选？
东部的问题是什么？我跟你说啊，东部的问题是在于位置。现在东部除了恩比德一个正儿八经的中锋，字母可以算半个中锋选进来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替补的球员是大个子的，对吧？现在我们东部杜兰特前锋，德罗赞都被联盟算作后卫了，拉文后卫，吉米巴特勒顶多算一个侧翼，吹扬后卫，加兰德小后卫，跟吹扬一样，拉梅罗又是个小后卫，你再来个霍迪又是个小后卫。我觉得联盟他最后选替补球员，他可能不像这个首发那么考虑位置，但他最后还是要考虑一下均衡的。你不可能最后替补上来全是四个控球后卫，那这个对吧？这个对于前场球员有些不公平。所以我觉得霍迪不是说他不行啊，但你要是考虑到东部再考虑一个替补前场的话，可能是更加靠谱的。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对。
等我们选完之后，我们看看有谁遗憾落选吧，好不好？
哎，可以可以可以，比较公平。我知道我们这边应该还有很多这个遗憾落选可以值得考虑的球员。
但是我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啊，你们最后讨论遗憾落选的西部球员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说霍勒迪，对吧？跟你没关系，就只能说遗憾的东部球员，可能霍勒迪是有点争议的。
对
吧？
是的，正经，你下一个是你选，我都可以帮你说了，好吧？正经的最后一个选择是正经，你还自己说吧。
多诺万米切尔。
什么多诺万米切尔啊？怎么可能？你这太不了解正经了。正经最后一个选择跟他去年的肯定一样，
维金斯是不是？
正经，
那正经，你今天绝对是众矢之的了。
那没有办法，我已经把你
写上去了。
23位选择维金斯，最后必须要选一个个人喜好占100%的球员了。
对，正经一定要倔强到底。 而且去年选维金斯，
非常对不起米切尔，但是没办法，我只能选择维金斯。
你还对不起追梦，你还对不起戈贝尔，
那不没有办法了，最后一个名额让开花来挽救一下吧。
不，正经，你不要再说一下你的这维金斯的选择吗？
不需要说了呀，就是喜欢呀，喜欢
是
没有理由
是
吧？
只是想看他在全明星赛纯真的笑容。另外就是勇士本赛季几大名场面啊，这个库里给裁判替安德森隔扣麦基，维金斯直升机篮板，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画面。我希望在全明星赛能看到维金斯类似的名场面。
哎呀，正经，你这个选择就让我压力很大。虽然我应该早就想到你会这么选啊，但是你这样一选，让我这边可能需要遗憾落榜的球员就非常多，尤其是西部这边，因为我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选票啊，这也是最后一个西部的名额。
开花，我觉得现在有四名球员啊，在我这里都是值得进入
西部吗？
全明星的，都是西部的四名球员。
你在搞笑吗？我这有九个人值得全明星，都是西部的。这样吧，我直接就跟你说吧，我来跟你说，这九个人啊，先追梦，对吧？正经，你的
确实
你的维金斯能进，为什么追梦不能进？对吧？维金斯能进，
如果理性来换的话，应该是追梦换维金斯，
对
吧？对，
但是我知道这个有粉丝的加持，不用说了。而且这个追梦球队现在联盟的战绩第一，个人的数据呢也非常不错，基本上是八加八加八的水平，防守依然是联盟的顶级，又有机会冲击最佳防守球员的级别。
对，现在追梦我看了一下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赔率啊，最佳防守球员的赔率是-100亿，
就那基本上
就
是就
远远超过第二名，
就概率最高嘛，那就是最好的球队第二重要的球员，那按照往年的这个方程式啊，那就是全明星了。你之前追梦凭借类似的这种联盟地位也进过了，16、17、18三年全明星，所以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另外呢，我觉得只讲比较靠谱的了，我这荣誉提名就可能进不了的，就马刺的德章泰穆雷，球队战绩太差了。
哎，其实他也是这个漏网之鱼，对吧？
也算是优劣的。
那不行，他应该是排不到的，就比他优秀的后卫还有
两个人。我觉得他最吃亏的还是在人气上，他的名气不行。但是你去看
他战绩啊，马斯那破战绩怎么办？
你要说破战绩，
马斯的战绩
那我们刚刚选的破战绩队的明星多了去了，是吧？你看他的数据一点不差呀，真的非常强。
确实比去年强很多，但是他一个是没人气，第二是战绩不行，对吧？而且他的竞争对手太强了。
对，就竞争太多了。
而且刚刚正经提到，现在联盟在这个官网的投票也可以看这个梦幻经理人，就 fantasy 的球员，你可以按照他的就 fantasy 的场均得分去排名，穆雷是西部 fantasy 排名后卫的第二名，就是他的这个全能性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但是的确还缺把火候。那另外一个 fantasy 大神威斯布鲁克怎么样？
不可能。这么说吧，西部比他更值得进的后卫啊，现在看来啊还有四个人，最起码四个人比他更值得进入。
那另外一个啊，我觉得可能从观赏性的角度上来说，我是觉得想让他进，但是肯定是进不了，华子，
爱德华兹，
安东尼爱德华兹，对吧？球队战绩稍微再好一点啊，真的是有机会的。
没错，
对，我也考虑过。
另外一个呢，也是跟华子数据差不多，球队战绩实在太差了，这亚历山大这不用说了。还有呢，波金吉斯其实也是值得考虑啊，今年也是打出了准全明星的级别。还有呢，这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是让他们这个球队进了一个了，就是太阳队的后卫德文布克。我看了一下，去年太阳战绩非常好，我们在做梦幻全明星选秀的时候呢，太阳的两个后卫选了布克，没让保罗进。那最终的实际结果是联盟排出来的实际结果，
保罗进了，然后布克替补进的。
对，布克也进了。
布克是替补的替补的替补吧，应该是
就是
加了好几
个人
才把布克算进去。
对，
没错。那今年呢，这保罗进了，我考虑了一下，这毕竟这球队战绩是非常好，但是实在不行，没有办法，还是把布克遗憾漏下了。但是最终联盟选择的时候还真有可能是选布克，所以我这边最后两个人选其实也就是犹他爵士队的两个球员，现在西部的 战绩第三名，紧追前面两个老大哥。而且这个 73.5% 的胜率啊，你放到东部就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的球队了。所以这种战绩的球队你必须要出全明星的，你不出全明星也这没有道理，对吧？所以两大球员我选了，我觉得在常规赛至少是对球队更有用的一个人，那就是防守大闸埃弗尔铁塔、卢迪戈贝尔。其实去年啊，这两个人当时犹他爵士是领跑全联盟的战绩，我们选全明星的时候，犹他爵士的两个人也是，我们选了米切尔，而且是我在我的最后一个位置，当时也是想，哎，这犹他爵士没人选啊，选了米切尔，我们没有选戈贝尔。那最终进入全明星的就是卢迪戈贝尔。
哎，开花，你还说你的球队没问题，你现在三打了。这个哑铃型的球队已经坐实了，我跟你说
没办法，我这最后一个选择是顾全大局啊，为了照顾联盟的脸面是吧，你犹他爵士战绩那么好，而且戈贝尔啊，说实话也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啊，我的这个 MVP 12月末的 MVP 排行前五名就有卢迪戈贝尔。你看一看卢迪戈贝尔的今年的场均数据，就各项基本上就是这个职业生涯的最高，场均 15.6 分，虽然不是职业生涯最高，但是已经接近他职业生涯最高的水平了。 14.9 个篮板，职业生涯最高，联盟第一。两分球命中率、投篮命中率、有效命中率全部领跑全联盟第一，防守依然是非常可怕的护框的存在， 0.8 个抢断， 2.3 个盖帽，而且球队依然是打着联盟第一的进攻效率。的确戈贝尔到了季后赛容易被针对，过去几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常规赛依然是联盟第一档次球队最好的防守球员，那值得全明星。所以你们这个选完之后啊，在我们跟大家总结我们每个人的阵容之前，你们东西部还有什么遗漏的？西部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荣誉提名都提了，应该没有什么遗漏的吧。
对，我觉得
东部我这里也没有遗漏。
东部我觉得阿德巴约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阿德巴约缺阵
太少，太少了，太多了。
东部其实我这边有几个，你们刚刚讲到的这公牛三巨头嘛，武切维奇是不是可以值得讨论？
没戏，我觉得
值得讨论，对，值得讨论，但是没戏。
萨博尼斯可能，
萨博尼斯战绩太差了，没用。
阿伦，贾内特阿伦。
那莫比利为什么不进？
哎，阿伦的数据
莫比利肯定很难进，毕竟还是新秀，还是
新秀进全明星太难。
对，但阿伦的问题就在于他还是印象中还是偏蓝领比较多，就更不像一个明星。
他就是蓝领啊，他等于就是低配戈贝尔嘛，
对
吧，
就更不像明星。你说戈贝尔都那么吃亏了，阿伦就更别说了，尤其是在全明星的选择上。
另外啊，最后两个东部后场啊，杰伦布朗和布拉德里比尔。
凯尔特人今年的战绩是不太可能进两个人的，
对，没错。
那布拉德里比尔呢？
比尔今年的数据，今年的这个对于球队的贡献嘛，我觉得都是应该是史低了，
对，退步了，最主要是退步了。
好的，那看东部啊，这个争议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最后我们每个人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2022灌篮高手梦幻全明星选秀的结果。我是第一个选的，那我先来说，这开花队首发斯蒂芬库里、扎克拉文、尼古拉约基奇、乔伊恩比德、吉米巴特勒、达米安利拉德、特雷扬、卢迪戈贝尔。
阿木队首发后场贾莫兰特、詹姆斯哈登，首发前场勒布朗詹姆斯、安东尼戴维斯、杰森塔图姆，替补阵容卢卡东契奇、拉梅罗鲍尔以及朱霍勒迪。
正经队首发前场凯文杜兰特、扬尼斯字母哥、保罗乔治，首发后场德罗赞、克里斯保罗，替补卡尔安东尼唐斯、加兰德维金斯。好像我的替补是有点菜啊，但首发很强。
你替补相当的菜。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三个人今年选出的梦幻全明星的阵容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这到底啊，我们三个人今年谁选的最有娱乐性是吧？谁选的最靠谱？谁选的
实战性最强？
实战性最强？那实战性最强
肯定是阿木。
啊，我觉得正经的实战性最强啊。阿木，你那不太行，你那个就是首先出手权就分不过来了，已经，哇，这叫打起来了，而且每个人都还铁。
不是，我这队真的是，如果铁起来，真的是
铁起来，真的有人让人伤心。对，我这
但冲起来就很猛啊，阿木的
冲起来很猛。对，其实要不我把我戈贝尔租借给你吧，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这种比较靠谱的。不占球权的
不需要，詹姆斯是中锋，
詹姆斯中锋
不需要
是吧？浓眉哥是控卫。那么也是非常欢迎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在留言中晒出你们自己的全明星投票，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最后啊，我们回到了这个我们最近的传统节目啊，就是精彩的听众留言。那我这边啊，其实有一个留言，这个朋友啊，其实他如果不留言我们得打算啊，这个表扬一下，那就是在喜马拉雅上面、啊、这个头像是个约老师接受采访的这个球迷，叫做二斤带鱼 A。 他前几天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下面，圣诞大战的节目下面晒了一张截图，是他的这个喜马拉雅的收听节目的时长，大家猜一猜他这个灌篮高手听了多长，累计时间啊，3588个小时，再加25分钟。其实在那之后啊，他这个最近也没停下来，三天之后又听了这个好几个十个小时啊，就是现在已经是超过3600个小时了。然后其实就好几位啊听众啊，在我们这个收听榜上都超过了2000个小时的收听啊，就包括第二名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叫做向南往北说再见，之前应该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中中奖的幸运观众啊，现在也累计收听超过3000小时。另外一个也是经常跟我们留言互动的超然物外1985，超过了2000小时。另外一位这个估计都没来及注册这个用户名啊，就一直在听我们节目，这就是这个听友啊，就结束的尾号是2359的朋友，也是听了累计超过2000小时啊，真的非常的惊讶，看到这些数字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听众朋友们，以及很多啊，其实超过1000小时以上的听众，对于我们节目开播现在应该是2年半以来的大力的支持。
对，这确实我也看到这些截图都很感动啊，而且无论是你听得长还是听得短，只要你真的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